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交托，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能够专一跟随你，使我们借着在你里面圣灵的引导和帮助，我们得着你的恩，也在当中建立你生命的丰富。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再来想加拉太书上次我们提到的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接受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它是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它并不是利用一种凌驾在我们灵上面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如果圣灵要凌驾在我们的灵上面，然后用他的主权，用他的权势能力让我们做他所要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非常简单的事。所以圣灵如果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怎样就怎样，我说了这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但是这样子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因为那不是我们生命的经历，那不是，那只是圣灵穿在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工，所以这样没有实质的，对我们生命来说实质的帮助。那所以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圣灵的时候，很要紧的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圣灵呢，他必须要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打从内心去顺服他的话，那么圣灵就没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上带来生命的建造。所以圣灵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悔改，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悔改？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认知，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已经悔改的人这个说法也对，但不完全的对。因为悔改它是一直要做的工作。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以神的儿子并耶稣基督还有天父在那边有团契。那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直跟神有团契，我们就一直在光中。如果我们一直在光中，我们就一直要经常认罪。其实就是一直要经常提醒自己，我们对神的灵是不服的，我们常常是不服的。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所以神常常让我们在环境中去知道，有些时候提醒我们，我们还不会那么在意，所以常常需要借着环境来提醒我们比如说环境中的艰难，环境中的困难，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神把人摆在我们身边，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借着这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那我们确实是一个需要神恩典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去思想那为什么我们跟对方会有冲突，为什么我们对对方有意见，为什么我们会想怎样，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内省。但是我们人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都是外的，就是想要自己能够掌控。那不要忘了，人想要自己掌控的这一个意念，就是罪的起源，就是创世纪一开始，那么撒旦的诱惑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主啊，你可以自己做主，所以。那人常常也会认为说，我自己做主难道错了吗？ 其实上帝也要我们做主，但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是，我们是不服神的。如果我们忘了这一个必然的必然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必然的，那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给自己惹出很多麻烦来，惹出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要怎样常常要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圣灵要在我们心中先动工的是让我们先的心先回到那个对的位置。那个对的位置从哪里来？从悔改来的，悔改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领受天国的丰富，我们要先悔改，我们要先悔改。这悔改呢不一定是只是为罪的问题悔改，因为我们是为罪要悔改，为义要悔改，为审判也要悔改。那罪我们常常为罪是我们已经发生的事，对不对？为义是常常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义我们做不到，因为耶稣才能为我们舍身舍身代赎。那么为审判，那我们一定是不能够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这些放到我们的心中来，然后这样子圣灵要带我们进入到真理里。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当我们基督徒谈到顺着圣灵的顺服，圣灵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倚靠圣灵，这样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带着走。那不要忘了，一定要一直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服的，也是不能服的。不要以为我这次服了，我下次会再服，不是，这不是我们人的本相。只要你在环境中，在人际关系中，在行事上面有感到一些压力难处，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把眼目往外看。那因为唯有己，就是我们的肉体，才成为我们的不自由。唯有己，自己的己，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才造成我们的不自由。但是呢，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我们蒙召是要站在恩典的位置上，我们蒙召是要在当中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好，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就上次的再做一个提醒，再做一个提醒。那这个提醒呢，最要紧的就是几个部分要记得哦。要顺服圣灵，我们就要认知我们是一个是一个一直是一个不能服圣灵。我们不能服，这是我一再的强调，我们是一个罪人，本性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能服的，不能服的。那么呢但是神却把我们带到恩典的位置上。那另外一个我刚才讲了，为罪、为义、为审判，常常记得这三个面向，三个面向因为人很容易是做得到。当我们做得到的意思是指我们跟别人比较，我们跟别人比较，我认为我做得到，所以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内在的想法，或者是很天然的想法，是你怎么做不到比如说你觉得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把被子折好，那你就会看到你的孩子没折好，你怎么会做不到？这不是难事啊，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做得到，我们就会很自然而然的用我们去要求别人也应该可以。那这个也是要我们自己也要提醒的，我们要提醒的。那这个是一个小的部分，但是逐渐的大的面向会是什么？会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一个思念上头会有一个思念，那一个思念是在整个的信仰上头是危险的。什么样的思念在信仰上头是危险的？就是本来我们 我们认为啊，我们认为真理是这样，我们应当这样持守，那我们也这样子去持守，这样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持守的过程，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我们会变成规条，知道吗？我们就会变成规条，就是我们遵循真理，但我们人的以我为中心的想法隐藏在当中，就会把这个遵循真理变成什么？规条。然后那这是不自觉的，因为 你做习惯了，对你来讲就变成一种规条了，变成一种规条，就是必然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的天然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用习惯性来讲，对不对？习惯性来讲，你们家这个菜一定要加辣椒，那你吃习惯了，哪一天你吃到这个菜没加辣椒，你觉得怎样？你觉得怎么会这样？你觉得怎么会这样？不应该这样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自觉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就这样。那这还是小事，比较严肃的事是什么啊？我们一直脱离不了走行为的道路，我们一直脱离不了走行为的道路啊，走行为的道路啊，走行为的道路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称义了以后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呢到天国的时候我们要论功行赏，我们要论功行赏，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很多基督徒的想法是将来在审判台前要论功行赏，我们觉得这样很合理，上帝照着我们所行的审判我们，就要论功行赏。对，所以有人常常就会觉得说，那我做这些因为将来我有奖赏，那这样子不自觉就走回到什么行为的路上，那又失去了什么信心了。所以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保罗讲过这个话，对不对？所以变成你本来以为你做的是功，结果变成是什么？没有功可言，反而是罪。所以这个是观念的问题，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部分？就是回到刚才一开始讲的，我们约翰一书为什么一直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说谎的。这不是讲我们过去无罪是罪人，所以我们说自己无罪，不是，是现在我们即使现在仍然不能说自己是没有罪，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没有罪，但是呢我们要常常认罪。所以他那一段话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好，所以我刚才表达的这些的重点就是，当我们讲顺服圣灵的时候，不断的要提醒我们是一个不服圣灵的人，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是一个要一常常悔改的人，要常常提醒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不是只有在自己做错的时候，更要紧的是自己都做对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罪的时候，都做人认为对，自己也认为对的时候，我们要当心了，我们要非常当心，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我们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变成一个自以为意的人。这个是我在一直强调，这个是避免不了，因为这就是我们老亚当的生命的本相。很热的话开一下冷气没关系。所以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讲顺服圣灵，我先讲第一个本相的部分，第二个讲圣灵果子的部分。我不是去谈每一样是什么，因为每一样是什么啊，你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重要的是果子是什么意思啊？果子，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从来就不是啊，马上奇迹式的出来的东西。我记得果子从来不是这样，果子从来都不是奇迹式，就是突然就出一个冒出来，不是这样啊。圣经讲果子的时候都是讲什么？就是讲结出籽粒来，结出果实来，对不对？所以圣经讲果子一定是道进到你的心，对不对？然后还要长出来，是不是？然后再开花再结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人浇灌，对不对？保罗说我撒种的，亚波罗浇灌，有人照顾，有人浇灌，而且不能让荆棘长住。耶稣主就讲，有人因为今生的思虑就把我们的心挤住了，就结不出什么，结不出果实，对不对？在撒种的比喻讲得很清楚。那么呢果子种子进来了，但是为什么不结实？因为荆棘把它挤住了。荆棘是什么？荆棘就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就把它挤住了。那么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把我们什么东西用掉了？把我们生命用掉，把我们的时间用掉，把我们的精神用掉。所以落在荆棘里，那么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的，就是把你的时间用掉了，把你的生命用掉了。所以果子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果子是什么。当我们讲果子的时候，我们在讲果子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知道啊，圣经在告诉我们啊，我们一不精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荆棘出来。但更要紧的，我想提醒的是，结果这是一个过程，是要花时间的过程，花生命的过程，要记得这个。所以当这里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圣灵坐在你的身上持续不断的做，记得持续不断的做，除掉你的这个今生的思虑、今生的骄傲、钱财各样的迷惑，还有呢各式各样啊肉体的啊诱惑，对不对？所以我们顺服圣灵许多时候是在抵挡这些啊，这在抵挡这些。然后它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时间的啊。所以圣灵的所结的果子，它是一个时间出来的啊，时间出来的啊。所以犯罪的是快的，知道吗？记得哦，情欲的事是快的，显而易见，就容易懂，也代表是快的。要犯罪很快，知道吗？对不对？但是要持守在正道上，却是要不断的什么坚持。我简单用一个开车的比喻你就懂，对不对？你要从这里开到台北，很顺利的开到，很安全的开到，你要随时都很怎样谨慎。但是要出状况呢，一下子就会出状况，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人受肉体而犯罪是一下子就来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很沮丧，接着说哎呀，我已经努力的撑这么久，那一下子就怎样不见了。要记得这就是事实，它的真相就是这样。所以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嫉妒纷争不是一下就来吗？你跟人吵架，有时候啊，哇，终于等到吵架的机会，会这样吗？不需要，不需要。你一下子不注意就怎样，情绪就上来了。那你再不注意，那么争执就来了，对不对？所以总是要记得， 顺服圣灵，圣灵与情欲相争，它的特色是这样。情欲的事很快，记得哦，很快。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怎样一不小心，你就会被它胜过。哦，那圣灵的事很慢，很慢。所以你看这两样，哦，这两样很差别很大吧？属圣灵的事就是很慢，因为它要结果子就是很慢。你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所以信心的熬炼就是这样。信心一定跟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等候，一定跟等候连在一起。但是等候本身并不代表上帝没有在做工，如果你在信心里等候，他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不断的去掉那些荆棘，知道吗？好，是他是在跟荆棘作战的，在除掉那些妨碍我们生命结果子的荆棘。所以我们人看来是在等候，但事实上它是一个信心的试炼。那所以这一段话我再重新讲，最主要的就是要讲我们人都是很希望很快，希望很快。你看到对方有一个不如你意的事，你希望他很快改，但他没有很快改，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受影响了，对不对？但是要记得不是这样，圣灵都耐心等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圣灵都在耐心等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人跟我们之间的一些冲突，或者我们看到人身上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一种信心中的等。祷告的要紧就在这里，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常常提醒我们祷告不要灰心？因为它是一个过程，过程。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圣灵。所以常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祷告了神都没有听，神不是没有听，神听了。但问题出在什么？问题出在我希望很快，我希望很快，我希望赶快拿到结果，我希望赶快看到成效，我希望怎样怎样，这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那它是需要一个历程的，那个历程有些时候不把我们放到那个熬炼的深处的话，我们很难那个问题被连根拔除，知道吗？我们很快，很可能你只是把上面的草砍走，对不对？可是很快它又怎样长起来，它没有把里面的根都怎样挖除掉。所以在这边呢，我们 看一下这一个。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来读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的。这里呢，同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这里有两个面向要记得。一个，你要跟这个同定是跟谁同定？是把我们这个人跟耶稣定在一起，定在一起。那么这个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那里，定在那里。那个这个部分呢，是耶稣为我们被钉的，但是我们要主动交上自己。好，这是第一个观念，你要主动的交上自己。如果你不主动的交上自己的话，没有办法把你跟耶稣，把你跟他钉在一起，就没有办法跟他同死。所以当我们讲向罪死，向神活，向肉体死，向圣灵活，这个向罪死也好，向圣灵死也好，向律法死也好，是我们要主动的交出自己，我们要主动的交出自己，然后被动的被钉在那里。我再讲一次，我们要主动的交出自己，然后被动的被钉上去。 好，那我讲一个讲一个，如果你跟对方有冲突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你要主动的交出自己，就愿意被钉在那里。那用圣经另外的话讲，就是你要主动的舍己，知道吗？你要主动的舍己，然后被钉是让人把你钉上去，所以你要怎样？被动的受苦，他要怎么样让你苦？那你只能被动的什么？接受。
令自己有委屈是吗？
这就是，所以要不然这就不是十字架。好，我们很快的，我们主动的舍己，很快的我们又主动把它拉回来了，知道吗？
就太累了。
但是这样子我们生命就没有死，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就没有死哦。所以为什么要不然我们就会跟修行的人一样，知道吗？你知道当我们讲舍己的时候呢，那些修行的人也会认为他们在舍己，对不对？修行的人也认为他们在舍己啊，对不对？他们放弃这些享受啊，放弃这些欲望啊，放弃这些想要的啊，他们也在舍己啊。那舍己一定是主动的，但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是被动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跟主同钉在那里。因为那个被动使我们体会到我们主动的舍己一点功劳都没有。如果没有那个被动的被钉，我们会觉得我们主动的舍己是蛮得意的。
你说主动的舍己跟被动的被钉，不觉得两个是你都已经主动的舍己了？
对，
这样应该也是会主动的被钉。
不会，就是因为人家不管怎么钉你，你都要都是被动的。
你已经愿意舍己了。
但是当一个人还是主动的被钉的时候，那你就还是认为自己很有功劳。
对，
我现在要谈的是你能不能舍己而没有功劳，在你的里面的感受。好，我简单讲，你跟你孩子说，你看妈妈从早到晚这样一直喂你，妈妈多辛苦。对，你知道很辛苦，但是你希望的是什么？
他感谢，
他感谢，他认为你很有功劳，是不是？但是我想跟大家谈的不是十字架，不是这个。如果这样，就不需要耶稣的十字架，那就我自己的十字架，知道吗？如果我们主动的舍己，而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那才是跟耶稣一起钉什么十字架，要不然就是你自己钉啊。好，我再举一个人做例子，甘地就是这样啊。甘地不是一个很舍己的人吗？对不对？而且他也愿意为他的百姓死啊，而无怨无悔啊。甘地是这样的人哦，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所以他这就是他的人生，他认定的，他认为有，他认为有意义、有功劳的地方嘛。
那这样，甘地算不算基督徒？
不是，因为上帝把他当得的给他，因为他得了他的荣耀，得了人的称赞，你可以这样做，上帝把你当得的给你，上帝没有欠你。你说你为国牺牲，那人家都标榜你，你得了你的荣耀了。差别在哪里？差别还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没有经历到任何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从人看，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非常用心的人，非常不错的人， 我们都不能否定，对不对？但是从上帝看呢，你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承接神儿子生命的器皿。所以我们为什么他这样子，只是他这一生做得很好，但是在上帝面前他没有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在那里。因为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一个能够跟他有关系的人。这样的人跟上帝没有建立任何的关系，也没有在当中有什么关联性。因为有上帝没有上帝对他来讲有没有重要？不重要。然后这样的人最大的罪是什么？没有把神当神。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没有亏欠，但他最大的亏欠是他把那个给他这一切的神给怎样推开的。好，我用一个简单的生命关系的比喻，如果你的孩子你养他成人了，你还会长爱他，你供他一切，然后长大以后他就出去外面了，他做得非常好，非常努力，什么都是成功的，但是呢，他认为他跟你没关系，这样有一点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吧。你看，只有我们是人跟人的生命关系，我们已经在意了吧，更何况神跟我们是造物主跟受造的关系。然后那个爱他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来爱我们的那一个关系，而且不仅他放下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爱我们，还为我们怎样死，处理对付我们里面真正的问题，就是罪，罪的那一个中心就是己。所以我刚才讲的，你可以在一个己的上面做到人对你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呢，你所亏负的是那一个造你的神，更何况每一个人的心中，到时候在审判台前，上帝显出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实质还难说。好，所以我讲这些，再回到这个，我们是要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之欲同定死在十字架上。记得啊，我们主动舍己一定要主动，但是接下来就是恩典的作为了，因为我们要被动的被钉到那个十字架上。也被动的意思比较好的就是放手，放手，知道吗？你舍己以后你就放手，就交给神了。但是刚才我讲，如果没有放手，就会变成我刚才讲的，我已经为你做这么多了，这样知道吧？对不对？我已经怎样了，你已经怎样，都是你已经舍己那么多了。所以我们都还在算自己的什么作为，所以我们放不了手，不能放手，我们没有信心，知道吗？没有信心的成分。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放手交托给神，
主动交出自己，然后被动被钉到十字架。那怎么知道已经被钉到十字架了？
钉到十字架很容易懂，因为钉到十字架会苦、会痛、会难过，因为钉到十字架还没死，不会那么快死。
但是我们
这
不是抽象
吗？不会啊，当你主动的舍己、放手交给神，那你就要开始接受很多很多内在的苦了。那这样子才是一个结果子的过程。记得、哦、这才是一个结果子的过程。那我回过来重新讲，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提醒、哦、千万不要认为我很努力了，我应该结出果子来，不是这样子，知道吗？如果你认为你很努力了，所以就应该结出果子来，你我还是在做什么事？自己做。那最终我们还是结不出圣灵的果子。
是不是不能说我舍己之后 钉在十字架的过程就变成一个交托的过程，那让神去带，不管结局是好或者是坏，就是神要给我的最好的东西。
没有，盼望里面只有好，
就是你只能想说神是要给你最好的部分，
不能想，你只能相信神给的一定是是
你最好的。
对，
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哎，不是，就是诗篇里面说那个，这个人就要像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
对，
这个果子也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的道的果子，神的道，上帝用真道栽培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学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道，上帝用真道在栽培我们。但是我希望大家听到的不是那个知识面，因为那个建造不了生命，而是生命，而是生命，就是听到这些以后，你要慢慢在生命当中去经历它，去经历它，要不然我们就会只是一个知识面的东西，我们就会只是一个自己的修行。所以很多人的灵修会变成修行，那就很可惜的，因为它不是修行，因为那个都是自己在努力。我们不是，我们是凭着恩，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一直强调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人希望是我很努力，我有这个，我觉得这样很合理。但生命不是，生命是上帝造了一个玫瑰花的种子，长出来它就会长玫瑰花。你照着上帝的法则去走，照上帝的安排去走，它自然就会长出玫瑰花来。我们要一直在当中知道神一直用真道要来栽培我们，所以圣灵要结出这个使真道结出它的果子来。那我在这边呢，我们要往下继续讲。所以呢，记得哈，顺着圣灵是一个不断的要在主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悔改，常常提醒这个。那常常提醒这个，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里面。第二个要记得，我们要向罪死，向肉体死，也要向律法死。这个死这个死是要我们主动的交出自己，但是我们要放手交给神，放心交给他，放心交给他。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没有功劳可言，记得这个，这就是恩典。我们只是一个把自己放下，使自己成为恩典的器皿，去承接恩典。那总是在这个历程当中要记得，那么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过程，那一个过程很慢。要结出情欲的果子很快，马上有。所以肉体情欲很快，圣灵很慢，总是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好，那么刚才有提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定知道，因为我们人会挣扎，人会想下来，人会觉得自己委屈，人会觉得怎样。但是总要记得不是在对付别人哦，不是说自己被钉在那里，然后就说你看你们都把我钉成这样了不是哦，总要记得在对付谁，对付我自己，知道吗？然后二十五节我们要从二十五节开始 开始我们要讲一些靠圣灵行事。好，我们从五章二十五节开始读到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前面讲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很多因着信而成为义，我们是这一个跟神所立的那一个约，我们是属于天上耶路撒冷的我们是属灵的，是基督释放我们，我们是靠着圣灵得到这个生命，得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呢，它后面就是一个外在的给我们去思想，外在给我们去思想。其实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做工，但是显出来的是什么所以这些只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思想。所以如果我们是里面有圣灵在运行的话，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贪图虚名就是人就是很喜欢世上的名或者叫虚浮的荣耀，虚荣，对不对？我们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反应，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判断，是不是？那如果别人给你羡慕的眼光，那你就觉得怎样？很开心，对不对？别人给你说几句恭维的话，你就觉得什么飘飘然。好，这些呢如果跟事实不符，或者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也不好，对不对？那要紧的是，即便都符合事实，也很危险，知道吗？也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人的话熬炼人心，知道吗？箴言告诉我们，人的话熬炼人心人的话熬炼人心，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里面，我一直强调我们里面有个己，知道吗？己在做王。所以呢，别人夸赞我们，对我们说一些好话，我说的虽然是符合事实，我们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蛮这个被人家看了蛮可以的，对不对？好，但是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啊，我们人里面是己在作王，所以呢，当这些人的话来的时候，好的话也熬炼你的心，坏的话更不容易，不用说了，对不对？人如果一句毁谤的话，你就被熬炼很久了，知道吗？因为 你就会开始想，你为什么会对我说这个话？你为什么会对我不满？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对不对？有没有，你的心有没有被熬炼？有。人的夸赞有没有熬炼你的心？我们不容易哦，我们会觉得是啊，我今天实在做得不错啊，那你就怎样，你就危险了。我不敢说你就跌倒了，但是已经在什么悬崖边上了，知道吗？
人都希望别人
认
识。
对啊，所以我，但是如果你说没有没有，那你又也很危险，因为很可能是什么，
当下开心的接受就好了，但是就是不用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害怕，不要真的，不要这么心又很期待。
所以这里我要提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一开始讲，就是要随时谨慎自己，知道吗？如果别人说的也真的是你有做到，你就说主感谢你保守我，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多想，知道吗？不要再多想，了解。
如果别人称赞我们，这样也算是主对我们公平，就是把我们当成
人荣耀给我们吗？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提醒，要谨慎自己，因为我们是主的，在世上是要做盐，是盐是光，也是一个提醒。
那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
也不是，我们要表里一致，表里一致，就是当我们对人说的话啊，他真的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啊，对他有鼓励有帮助、哦、所以我们也要劝勉人呐、啊，对不对？我们要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呐、啊，这个我们要，我们不是都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圣经说，灰心的人你要勉励他，对不对？哦、然后软弱的人你要扶助他，是不是？所以你要，我们要重的是，看重的是我有没有对这个人的心我蛮体恤的、哦、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对每个人都一样，这也 不是 好的事，知道吗？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哦、那灰心的你不能说你还是跟他讲同样的话，你应该可能要给他的是勉励的话，软弱的你给他讲的是扶助的话，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啊，要能够跟对人有一个体恤的心来说话、哎哦、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如果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贪图虚名。我们很容易贪图虚名，你慢慢想就知道。你在公司里面，在一个单位里面，或小到在家庭里面，对不对？比如说你做，就算父亲跟母亲，是不是？以前我妈妈常常会问我儿子，你喜欢阿嬷还是妈妈？你看，这就是贪图什么？虚名，你知道吗？对不对？你去问你的孙子说你喜欢妈妈还是阿嬷，这个做你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贪图一个虚名。哦，这样了解吧。不要以为我们不经意就会出来哦。你要知道，这个老亚当是潜伏在那里，了解吗？只要一不经意，你的意念出来了，但是我们人呢，啊，越长越大，所以我们掩饰的越好。但是你把那些掩饰的拨开，就是虚名。好，要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好， 哪一天你在意一些事，你要把它外面的外衣都剥开，你看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对，里面是什么，对。好，第二个，不要彼此惹气。你看哈，彼此惹气是什么？怎么样人会惹气？第一个呢，你给人呢，让人感受到偏心、不合理、不公平、过度、偏激，就惹气了，知道吗？我们很容易彼此惹气呀、啊，我们多想要一点就惹气了，我们不肯多让一下下就惹气了。嗯，我们希望别人多体谅一点，别人没做到我们就惹气了，是吧？对不对？好，我们常会讲你没看到我在做什么吗？好，那别人是不是一定要看到你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你知道不靠圣灵很容易不靠吧，你要靠圣灵行事很容易不靠，知道吗？你看看，你以为你在做的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是你把它播到最后，你发现可能有一个虚荣在那里，然后你觉得对方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是你是彼此惹气的。彼此惹气最明显的就是什么？你有一句说问两个人，你们为什么吵，然后他知道啊，这吵架怎么开始？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一开始就可以停。可是呢，想不想停？不想停啊！为什么不想停？圣灵不叫你停吗？当然不是，就是我们的老亚当就是什么，就是不肯。所以我说嘛，情欲的事很快，知道吗？哦，所以第二个，不要彼此惹气。但是上帝不会惹气，惹气，对，神生气是一个很强烈的啊忍耐之后，啊，就是而且呢，他上帝的生气里面一定有一个部分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这两个会一直在一起。第三个是嫉妒，嫉妒，互相嫉妒，而且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为什么多加一个双向的？贪图虚名是单向的，但是后面两个都是双向的，记得哦，彼此互相都是什么？你嫉妒一定是双向的，知道吗？你嫉妒一个人，那一个人一定会嫉妒你，你惹一个人的气，那一个人一定会惹你的气，嗯，这一定是双向的。所以一个人嫉妒别人，觉得别人就会怎样，就会对他有的好就怎样不满，本来你的好应当被别人接受夸赞，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嫉妒别人，所以别人对你的好就什么不认同，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还有可以很多延伸，比如说有时候比较亲密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争执，然后久了你也了解他，他也了解你，就会更多可以沟通，就学会了，然后或是情绪啊，本来可能很久，后来你也知道了，
不知道，不然就觉得可以赶快跳。对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要经过很多时候以后，就发现那些是荆棘，会拔掉不可。但是圣经写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如果愿意在圣灵里，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什么去处理，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破坏会影响多大。 所以如果那个破坏还不至于影响过大，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把它恢复，是感谢主，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破坏会多大。好，再来继续讲，他说弟兄们、哦、那么呢，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的罪？好，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的过患，我们怎样面对人的犯罪、哦、第一个告诉我们、哦、你说惹气跟嫉妒，可是如果对方真的错，我们要怎样？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保罗说弟兄们，就是一个提醒、哦、就是一个提醒。那么呢，如果有人被过患所胜，但他讲偶然，偶然就是表示他怎样，初次、哦、初次也好、哦、不谨慎也好、哦、但都是不谨慎、哦、最主要还是初次、哦啊、不是经常性的、哦、所以有人在一个难处底下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前面讲靠圣灵而生，靠圣灵行事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靠圣灵行事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有温柔的心去挽回他，温柔的心去挽回他、哦、那温柔的心、啊、在这边的话、啊、温柔也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哦、所以表示说你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一个人的话，它是一个历程，知道吗、哦、它不是一次两次，它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啊、陪伴支持鼓励、哦啊、帮助引导、哦、所以一个温柔的心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哦、所以陪伴一个在过患中的人，要把他挽回过来、啊、要很当心，要很用心，要很用心。那么呢、啊、通常温柔呢，温柔都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知道吗？对付我们里面什么？
怒气
要对付，自以为意要对付，知道吗？自己认为应当这样做，你还是要对付，因为他不是你，他做不到、哦、我们要常常对付那个，我们要常常对付那个什么，你应该怎样。温柔常常在对付这个，就是想跟对方讲你应该怎样。那对方不知道吗？你跟一个学生讲你接下来就要考这个会考了，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怎样，他当然知道啊。大学生最常讲的就是啊，书都念不完，然后他自己会讲啊，然后看看我也知道我应该啊，这个游戏少玩一点，他知道吗？当然知道啊，就是人的难处不是不知道、哦、是做不到。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哦、就是呢啊，当一个人陷在一个难处里，我们去把他啊，要想办法把他带出来的时候呢，啊，不要被拖下水，知道吗？要记得、哦、不要被拖下水、哦、为什么？圣经啊，用来形容一个人在最终是犹大书。犹大书、哦、我来念犹大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三节。犹大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有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里讲到有一些人存疑心，你要怜悯他们，就是偶然被过患所胜，我们应当存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有些人已经在火中的，你要赶快把它怎样拉出来，但你要记得、哦、你拉的时候要当心，不要被它怎样拉进去，不要被它拉进去、哦、那么所以呢，你一方面存惧怕的心，一方面存怜悯的心， 一方面有厌恶的心，你知道吗？对付罪是这样的恐怖，了解吗？我们有惧怕的心，因为我们是也是软弱的，我们有怜悯的心，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对罪也要有一个什么厌恶的心，因为罪会怎样引诱人，知道吗？如果罪不引诱人，不让人有罪中之乐，人干嘛陷入，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三个面向，总是要放在心里面。好，那所以记得三个面向。好，我们对人要有怜悯的心，因为他是软弱的人。好，我们对自己，那么也要对我们要有惧怕的心，因为我们也是软弱的人，知道吗？然后我们要知道罪是很可怕，所以要有厌恶的心。厌恶的心，要不然罪太容易怎样诱惑人了，诱惑人。好，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就是有人被偶然被过犯所胜，要记得怜悯的心，就是要慢温柔的心把人挽回过来。还有一个要自己小心，因为罪是很可怕，罪会吞吃人，知道吗？会吞，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做错事，知道吗？不会做错事，不要以为，所以呢，这个我们所认识的有一些传道人，他已经为主工作了40年，但是还是跌倒，那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我刚才一直讲哦，顺服圣灵是一个什么？要一直顺服，漫长的路，对不对？很缓慢，生命成长很缓慢，但是呢，果子结成就果子很慢，知道吗？但是要肉体情欲却是什么？很快，很快，知道吗？大卫一个人持守那么久，对不对？但是呢，一被引诱就什么？非常快，这就是要当心。所以呢，我们做对的事一定要很坚持的去坚持，但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很软弱，所以一不当心我们就会纵容自己，记得纵容自己。好，第二节第一节就是讲到我们面对有过患的人，我们要这样面对在被罪所犯罪的人，我们要怎样？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第二节，那么呢？我们个人的重担要自己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然后第五节，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这边有两个担子，这两个担子不一样。一个是要为自己负责的，这个叫自己的担子。一个呢是外加在你身上的，外加在你身上的，那么造成你极大的压力跟难处，这个就是个人的重担。那么如果一个重担呢，这里讲要互相担当。互相担当，就是表示说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难免会遭遇到一些超过我们个人能力所能负荷的。那这些发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怎样？我们要互相担当，互相担当。所以这两个一定有界限的。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应当负担的担子说别人来帮你扛，不行，那是你的担子，你自己要挑。但是呢有一些不是这样的，实在是突发的，实在是造成太大难处的，对不对？你扛不起了，你努力扛也扛不起，这时候我们就要互相什么担当。所以这里讲，这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完全基督的律法就是5章14节，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 啊，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跟那、啊、我们原来旧约讲到的西乃山般的律法，但是到保罗以后，他常常会用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那雅各呢，也会讲基督的律法。雅各书的雅各呢，他也会讲。我读一节给大家听。雅各书会讲到基督的律法是什么？第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有一种律法啊，是西乃山的律法，啊，是罪的诠释，是定罪，是让人知罪的。第二种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雅各讲的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所以基督的律法呢，就是雅各讲的，有一种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雅各书讲的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我们读雅各书以后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啊，一定要弄清楚，啊，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叫人知罪，对不对？但是律法本来是一个圈羊圈，对不对？我上次讲过，律法是羊圈，是不是把羊圈住的，被看管在里面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羊圈有门，耶稣来了，律法就有门，把羊怎样带出来，所以人就自由了，知道吗？所以律法什么时候变成使人自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律法就不是定罪的律法，乃是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观念来说非常要紧。因为我刚才一开始 跟你们讲，我基督徒要不要做对的事？要。有没有这些规范？其实是有，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应当做的事，知道这些是非真理等等，如果我们不忘记在基督里这件事，或不注意它，这些就变成律法，我们仍然走行为的路，仍然走行为的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这些就变成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如果有重担，我们互相担当，这就是彼此相爱，基督的律法，那么呢就完全了，就完全了，就被成全了。那么这就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耶稣说，我来没有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对不对？乃是要把它怎样成全，成全。所以呢，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神对我们讲了律法的话，神对我们讲律法的话啊，是一个恩典，因为它使我们自由。但是对，如果我们忘记在基督里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要求，一个束缚，一个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所以基督徒常常要反省的是，你做这些你认为是属灵的事，你有那个内心里面的自由吗？我讲的自由不是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不是这个，是你是一个内心是一个得自由的，得自由的，哦，好。那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得自由，哦，比如说你家事里面最不想做的是什么？好，如果你觉得洗厕所是你最不想做的事，所以如果你认为你需要洗厕所，你就不自由，知道吗？那么哪一天你洗厕所的时候没有感受到那个不自由，你就自由。自由讲的是不是你就可以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我讲的不是这种，而是你做那件事已经没有过去的那些约束捆绑不自由。 为什么可以？好，我们再讲属灵跟这个生命操练的事。一开始你认为舍己，是因为你觉得生命要操练，你应当主动舍己，对不对？然后到有一天你觉得自由了，那就表示什么？你就很自然就舍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命的历程要不断的，这叫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就是你做很多事情是变成是一个生命中很自然的事，很自然的事，彼此相爱很自然的事，为对方舍己很自然的事，听从上帝的话很自然的事。所以我喜欢用一朵一个种子长成花跟大家讲，那是很自然的事，很自然的事。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所以但是记得那个是靠圣灵而生，也靠圣灵行事。好，那么这当中有一个提醒，在人在面对基督的神的话的时候呢，有一个难处，三节跟四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在讲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责任，强调一些责任，但是保罗在这里讲担子的时候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到底有没有担自己的担子，负那个责任？他是讲内心的担子，记得他在讲内心的担子。那么你挑自己的担子的时候呢，有几个，你自己无有还以为有，什么情况下你是自欺？你为什么没有还要自以还会自以为有？那到底是真的有还是没有？当然是没有，对不对？那没有为什么你会自以为有？自以为有，没有还自以为有，有些时候是明显的，有些时候是明显的，有些时候我想的，有些时候是明显，你很容易知道自己没有，有些时候不一定明显，有些时候不一定明显。但是在神的光话语的光中，我们会被光照出来。好，比如说以色列人跟耶稣在对话的时候，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样？真自由。好，以色列人回答什么？我们是自由的，我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好，所以他们自以为是什么？自由的，对不对？那耶稣下一句话是好，罪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奴仆。所以耶稣提醒他们，他们是不是罪的奴仆？这样了解吗？所以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自欺是什么？内心最重要的自欺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罪的奴仆。我们先不要想那些其他，说我是一个温柔的、有节制的、有爱心的、喜乐的、和平的，我们不讲那些，我们就讲一个自由好了。我们到底是不是罪的奴仆？你就想想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因为我们不反省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不经意的去把自己变成什么，就会觉得说我很好啊，我没事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常常悔改，对不对？那你能想到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当心，因为我们常常不经意。但在这边不经意还好，最怕还自己以为有，知道吗？自己以为有。所以人在这边呢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里面的真实，里面的真实。我们的担子就是要自我省察，自己的担子就是要自我省察，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是如何。第二个外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如何，你自己我们个人的行为是怎样，你要常常查验自己的行为是怎样。好，查验呢，在圣经里面的查验要看重的是你用什么来查验你的行为。记得哦，基督徒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是看有信心没有，有信心没有。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做错，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回应他？因为主的原则是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我们会觉得说啊，别人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也是这样啊，是不是？或者我已经比其他人都好了，那你比其他人都好就可以了吗？不尽然，因为重点是主给你多少，主给你多少。所以我们在讲查验自己的行为，不是用那个消极面，了解吗？不是消极面说你看我没有做错啊，我就对怎样好怎样好，都不是这样。你要知道主给你多少，主给你多少，主给你多少，总是要放在心上。因为属灵的法则是多给谁向谁都要，所以没有要你去跟别人比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要查验自己，查验自己。所以呢，你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他再强调一次，这是你自己，你自己知道吗？你不是跟别人比较，然后你就夸口说我比别人都好，我比别人都多，对不对？不是这样比啊，人的比法是这样。所以主耶稣会用那个财主的奉献跟寡妇的两个小钱比，对不对？那财主的奉献当然从数量上比寡妇两个小钱多很多嘛，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不是这样。因为财主是多怎样多的，上帝要跟他多样。所以这就是一个自我省察，讲的是你的担子是什么。担子就是我讲的你要负责的，上帝要你负责的。所以为自己所领受的负责，一个基督徒要为你自己所领受的负责。每个人都要记得你的担子是什么，就是你所领受的，所领受的要负责。好，所以保罗讲如果我们靠圣灵行事，一到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前面讲啊，不要贪图虚名，不要惹气，彼此惹气，不要互相嫉妒。再来要强调的就是我们面对犯错的有罪的，我们要怎么样？再来就是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互相担当重担。但要紧的，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常常自省，反省我们自己。然后这个讲完以后，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一个。再继续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对所领受的有责任，有责任，知道吗？你在道理上受教，那么这就是你领受的，那你的责任是什么？那么就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保罗有讲我们是靠福音养生，那你就是跟这一个，他是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我们靠福音养生可以从你们身上拿你们的供给，对不对？你们的奉献。但保罗说我不拿，因为他觉得哥林多教会啊，生命的状况不够，不能拿。那这样子哥林多教会就蛮亏欠神的，知道吗？因为这表示他们怎样，没有担起自己的责任，没有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样了解。所以 这个是一个每个人自己要去思想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保罗在这边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姐妹，那么呢，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在意，那么也要在我们所行为上去查验。我刚才有提的，我们的行为是用信心，信心，你这个行为有多少信心的成分，常常要思想，常常要思想，我们有很多行为都是很合理的行为，我不是说这样是错了，但是呢，在一些属灵可以帮助人的事上，除了这些合理的行为，有很多是信心的成分，你是因着信愿意这样做。好，然后第七节又讲一次自欺，前面是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是自欺，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一个，你顺着圣灵而行最怕自欺，知道吗？所以呢，你有没有顺服圣灵啊？所以不要自欺，这个一个是一个很让我们觉得很纳闷的，你觉得你顺服圣灵，结果最后是自欺，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想的。有一些人说因为这都是圣灵要我这样要我那样，对不对？那别人也不能够说你怎样啊，因为你已经把圣灵怎样抬出来了，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今天圣灵感动我，所以我要做这个事，那我要说什么？
那是你的圣灵。
我也不好说什么啊，对不对？如果你看到这样怪怪的，你也不好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都把圣灵怎样抬出来了，就好像有些人说上帝的旨意要这样，那我要说什么？我只能，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就你既然讲这个话，你就要知道这个话很严肃因为你有没有自欺你有没有自欺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就是表示这是很严肃的事。当一个人说上帝感动我的时候，记得上帝感动你，圣灵跟你说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些都是非常严肃面的事。因为你把那个神的名挂在自己身上，这很严肃的事。
他的问题是可能他自己自欺，但是他不知道自欺
好问题。所以保罗下面讲，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你说我没有志气啊，我就这样啊，那你下面就要看了，你是种的是什么，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靠着情欲种的，收的就是情欲的败坏；你靠着圣灵种的，就圣灵收的永生。所以当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人仍然要回到前面，你要自己去查验自己，你到底，你这样讲，你说我就是这样感动，对，那你到底是顺着什么来的？你到底这个，当一个人这样讲，你是顺着什么来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事，非常严肃的事。因为当一个人说圣灵感动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说过这很严肃的事，因为别人不能反驳你，你必须，这个说的人一定要知道，这是你种，你就要收，这是你种的，所以你要收你种的。如果你真的从圣灵种，你就收永生；如果不是，就是从情义种，没有中间的。严肃性在这里你要不就顺着圣灵种，要不就顺着什么 情欲重，没有中间，知道吗？哦，一个收永生，一个收的是什么？败坏。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讲这些的时候要很当心。哦，所以主耶稣一直提醒我们，好树就结什么好果子，从果子分辨什么树，但严肃性是什么？等到你看到果子就怎样，来不及了，懂吗？因为你看到果子，那个表示那个树已经生命已经用掉了，对不对？就来不及了，了解吗？严肃性在这里，所以耶稣才会讲到根基，知道吗？你盖房子一定从根基嘛，是不是？你要回到那个根基上去开始，不是说哎呀我看到果子，哎呀这是不好的果子了，那就怎样，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顺着圣灵，一直不要忘记圣灵跟情欲相争，意思就是圣灵跟你的己相争。那我们怎么顺服圣灵？又跟他相争，又要顺服他，所以表示这件是一件什么很难的事。所以唯有在信心里面靠着圣基督的恩典，知道吗？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要我要讲的，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认为自己靠着圣灵持守这些保罗的吩咐，持守圣灵的带领，我们都要主动，对不对？我刚才讲舍己一定要主动，但是当你在这些主动之后，在这些主动之后，你会感受到的一个真实性是什么？这些都是圣灵做的，而不是你做的。最重要要指向这一点，知道吗？信心的意思在这里。信心有没有你做的？没有。你主动做这些以后，最后既然指向的是圣灵在你里面做这些，这叫信心。我们还没有讲完，因为保罗还要继续往后讲，但我先把方向性给大家讲。所以这样子就变成什么？基督徒从一个面向看，你都照着上帝的话走，但是最后你都说不是你做，而都是神在你里面做的。重点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可惜一面，就是人一直希望是把它教好以后你照着做。但是我不能这样跟你们讲，如果这样讲就离开了。我会一直告诉你们，我这些我们应当这样做，也要主动这样做，但是如果不在基督里，最后我们还是靠自己在做。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顺着圣灵做，你最后会经历的一个事实是，你这样做的做到最后，你会发现不是你做的，是在你里面那个圣灵带领你去做出来的。这就是自由，知道吗？这才是自由，因为跟你跟那个老我没有关系。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记得 我讲了，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不要自欺，所以表示一个人有没有顺服圣灵，最可怕的就是自欺，知道吗？就是自欺，就是自欺啊。这个部分呢，我还是讲这个部分蛮困难的，蛮困难的。那这个在 旧约的先知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耶利米面对了一群当时的先知，对不对？那他为什么那么大家都听不进他的话？因为耶利米说什么？耶利米要人家悔改，然后最后就说你们出去投降，对不对？哦，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毁掉，圣殿一定会被毁掉，那人不期待这个。其他的先知都说不会，这是耶路撒冷，这是神殿的所在，国家不会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人想听什么？人当然喜欢听这个啊，对不对？那从神的应许去看，人会觉得哪一个符合上帝的应许？人会觉得上帝如果要应许我们，一定是保守我们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叫难在这里，知道吧？不要想说自欺是很容易对付的哦，不是哦，自欺其实是非常难对付。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重要的话哦，我是世界的光，如果不是他成为我们里面的光，我们一定会什么？自欺。
避免自欺呢，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分辨。
对，所以还是回到我今天一开始讲，基督徒要常常悔改，就是常常祷告，然后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然后主常常借着环境，借着跟人的互动提醒我们，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然后除了这些，就要常常记得。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一方面这样讲，一方面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走，那不要担心，知道吗？这里讲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为什么行善会丧志？就是我们没有得到预期的果效，对不对？或者连任何果效都看不到，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想放弃了。丧志就是放弃。保罗说不行，因为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又回到收成。我刚才讲结果子是什么？漫长的，知道吗？所以不要放弃，记得哦，不要对谁放弃，不要对自己放弃，知道吗？是我们要继续行善，知道吗？你不认说不是放弃对方哦。我们常常讲啊，行善丧志算了，这个人无可救药。我们觉得是我们把对方给什么放弃的，不是，是我们放弃自己。不要放弃，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人啊，到的时候就要收成啊。所以有了机会，就相当众人行善，像信徒的一家更当这样行。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九节十节，就是讲我们基督徒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靠着圣灵行事，那么我们就一直靠圣灵，即便还没有看到果效，还是要继续怎样？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对众人是如此，更信徒更要如此，更要如此啊。那么也有人把这一段放在那个供给的事上，或者一般的行善，这些都可以。但重要的是啊，一个要紧的是，我们是靠着圣灵。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到的时候就要收到那个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这边呢，就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我们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若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若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啊，这是我们啊在面对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是靠着圣灵而生，那么我们就顺着圣灵撒种，顺着圣灵撒种啊。所以保罗用撒种结果子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历程，结果子的历程。好，这样子到这边呢，保罗要跟弟兄姐妹做最后的话，最后的话。所以保罗最后的话就是，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好，就是这封信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信。保罗一般来讲的信呢，都是找人代笔，代笔啊，因为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写信哈，啊，有纸有笔是很容易写，知道吗？ 哦，以前不是这样，要写在那个啊蒲草纸上，或者是这个羊皮卷上都不好写，所以以前写是很慢的，哦，一个字。
我看保罗是前代，别他自己写，
因为他前面有讲有代笔的，哦，所以他们以前的人是啊给一些比较擅长写的，哦，写不是他会写字，是他会写那一些是比别人快，哦。你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用古代的竹简，对不对？竹简那不是用刻吗？那如果你刻很慢，那你就找一个什么刻很快的人，那你一边讲他就一边帮你怎样刻这些字下来，哦，这就是代笔的，哦，代笔的。那啊，所以保罗一般讲他字何等的大，一般讲的是他眼睛不好，所以前面有讲啊，你们就是把眼睛啊弯出来给我，所以表示他眼睛受过一些伤害或者有疾病，哦，所以这边呢就是讲到保罗眼睛不好，哦，所以他保罗用这个提醒他们，你看这封信写的字这么大，哦，是因为就是提醒他们，他是真的爱他们，所以才用心的来写这一封信。然后十二节保罗就讲今天这一封信的起源是什么，这一封信的起源是有一些人希图外貌体面的勉强你们受割礼，这样的人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这样的人是十三节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所以要把这三样放在一起看，哦，人为什么会自欺，因为人还是在意自己，知道吗？所以你们刚才会想知道说那什么时候会自欺，重要的还是在意自己，所以我刚才没有提这个，哦，耶利米面对的那些先知，那些人都是在意自己不在意神，哦，如果在意神就会在意神要什么，一个在意自己的人就是希望外貌体面，外貌体面就是说现在在世界当中过得好，知道吗？哦，第二个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也是为自己好，再来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还是为自己。所以你看保罗讲的今天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有一批人在乎的是自己，所以到你们当中假借这些来，他们的重点还是在乎自己，哦，不是真正为了你们，哦，而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所以肉体就是什么，肉体的本相就是人在乎自己。所以我在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什么时候我们会自欺，在乎自己，知道吗？嗯，要记得我们要在乎讨神的喜悦，我们一在乎自己，我们就会，我不是说马上就自欺了，我们就会不经意的就自欺，甚至我们自欺还不晓得，就刚刚大家说的，哎，自欺还不晓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耶稣是我们的光，那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乎自己。所以所谓的在乎自己是在乎自己在这个世界，应该确实的讲是这个，不是在乎自己的永生。当一个人在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就会自欺，很容易。
就是说，追求容易是一个人很大的一个动力，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不应该追求容易，是这样。
我们追求神的荣耀，比人的容易怎样？更大。好，人想要追求这世界上的荣誉，人可以给你做到，人会给你，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得着。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是神得荣耀。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动力？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所最欢喜的是什么？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的名，知道吧？耶稣的祷告嘛，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的名，是不是？不是荣耀自己的名，是荣耀神的名。有这个，有不能说没有动力，而不是人。好，今天我先跟大家先暂停一下，我们下次继续把后面的讲完。所以这边让我们到这边，我们先知道哈，我们人其实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紧的。什么时候我们贪图虚名，我们就会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要记得后面两样都是共生的关系，知道吗？不会单向，是共生的关系。然后保罗在讲我们顺服圣灵，照圣灵而行，照圣灵而生而行，那我们要当心的不要自欺。那我们到底顺着什么而撒种，那么那个结局就会是什么。但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不能等到结局，知道吗？我们要在开始的时候就求神光照我们。那记得主的话是我们的光，我们的光，他总是在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好，
那是第五节哈，就讲到就个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
嗯，
然后呢，第二节的话又说，个人重担呢要互相担当。那就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担子重了，那就找人来分担，是不是这样意思？
不是，这个自己的担子是你自己该负责的。好，那重担呢是外加在你身上的。好，比如说一个我们就讲一个学生，对不对？好，一个学生他念书，这是他自己的什么
责？
对，他自己的责任，他自己的担子，他要自己挑，对不对？这是他的担子嘛，是不是？好，但是如果他家境不好，然后让他这个就变成他的重担。那我们是不是有的人可以有机会怎样给他一些支持，是不是？好，但是如果当这个人长大变成一个成人了，是不是？那可能我们如果再继续经济支持他，可能就不对了。为什么？他应当自己去做工，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己去做工，自己去劳力，去这个得着他生命的所需的供应的话，那么他就是没有担当自己的什么担子。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讲说，不做工的不可以吃饭，意思就是这样。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教会弟兄姐妹都很好，我就来给你们养，这不行的，因为他有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挑。
心理上无形的这种的负担的话，那就自己觉得这种担子重的话就找人来分担，那这个是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件，我们有一件就是要我们要互相祷告，我们要为人祷告，就是心里的重担比如说他遭遇到一些难处，他实在很艰难，所以我们要关怀，我们要关心，我们要为他一起祷告以爱哭的人同哭，这就是一个同担，那个内心的重担。
那就是说他自己觉得有重担，他可以找一个弟兄姐妹帮忙他祷告比如说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有一些难处跟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 能够为他放在心上的祷告。好，
彼得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不真的是。你刚刚有说查验自己的行为是用信心做标准的查验，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很有信心，所以我夸的就是在我自己的信心。
哦，不是，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这个行为啊，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那你要查验你决定这样做是不是有真的是有信心。如果是，那么你所在当中啊持守的就专在你自己。好，就是保罗不希望我们啊，我们觉得说啊，要对人表现说你看我很有信心，这不行的。你的我们觉得说我是有信心这样做，但是不是要对别人。比如我用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差派一个宣教士，对不对，到非洲去，是不是？但是他要审查的是他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去，知道吗？这是他自己要审查，所以他最后他表陈述出来的，他去的是因为神在他身上的恩，就专在他自己，不在别人。所以我们要常常审查行为，比较我说对错是非很容易看，哦，但是有一些的行为是真要紧，是本着信心走，本着信心走。那我用圣经的例子，比如说路德跟他的嫂嫂一开始都决定留下来，对不对？后来拿俄米再讲一讲以后，他嫂嫂决定回去了。我说他决定回去很合理，知道吗？那路德决定留下来，是不是？那路德留下来能不能说你看我比我嫂嫂好？不行。好，这样就不是本着信心了。啊，
信心是神给的。
信心是神给的，
就是神给路德比较多的信心，让他可以留下来。
不是，信心是当人，上帝给的是什么？上帝给的是拿俄米。好，路德也看到拿俄米，好，他的嫂嫂也看到拿俄米，都经历了，但你看到的。也听到以色列人的故事以后，你里面的回应是什么？信心是我们对神话的回应。好，今天我们都读了这些经文了，对不对？那你里面出来的是对神的话的回应会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那是上帝给的。那上帝给的是什么？那我们人常常跳过话，而就说上帝你没有给我信心，上帝说我把话给你的，上帝说，然后你说你把话给我，可是我还是没信心，上帝说我把耶稣也给你了，那你说把耶稣给我还是没信心，上帝我说我把圣灵也放你里面了，那你还说没有信心。所以到底给了没？好，所以我们讲信心从神来，其实信心跟信心有关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十字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这些都是信心。
可是上帝解决我们不是把信放在里面，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
我说过我们不要单独以为上帝你把信放我里面我就会称义，不是这样。
可是我的意思说我们有信心的，只是
哎，所以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啊，不要说我们有信心了，可是雅各就问了，你有信心，那你把你的行为给我看了，对不对？所以我这里保罗讲，你要审查自己的什么行为，那审查自己的行为是审查行为里面的那一个什么信心。但是不要说哦，我们在强调行为哦， 如果你强调行为，你又可能又没有什么，又没有信心。好，那 这些不要忘了。好，有一个根基，就是我们还没讲，这些都根基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上帝的大怜悯。不要忘记，我们总是要记得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实在一个罪人，所以一直是上帝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是一个从圣灵而生也靠圣灵而行的人，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情欲与圣灵的相争当中，主啊，我们是靠圣灵行事，我们是靠圣灵得生，我们是靠圣灵撒种。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一个自我的本相可以做到的，乃是你实在怜悯了我们，你实在啊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前面行，在我们后边护卫我们，是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这样子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本着这样子在你里面蒙你啊的那样的爱，蒙你那样的显彰，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跟随。谢谢主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